宣召的诗篇是91，颠倒过来是19。那我们看一下19篇，然后我来念一次，那弟兄姐妹跟着我来看。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情。耶和华的律法全被人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放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感谢神赐给我们他这么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愿这个诗篇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的诗篇。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磐石；主耶稣啊，你是我的救赎主。但愿我口中的每一句话，我心里的每一个心思意念，在神的你的面前都蒙悦纳。这是求神你亲自的鉴察，那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讨你的喜悦。啊，神，你是鉴察人心的神，人是看外表，只有你看我们的内心。就求神你让我们心向你是敞开的，让我们在你面前做个简单的人，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心中，来向我们说话，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求神你是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求的。啊，今天这首诗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我用中文的新译本再念一次给你们听，你们就看你们的和合本。那有一些不同的，我就稍微指出来，希望当我们今天在这段信息中，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造就。中文新译本是这么翻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作为，手段是比较强的一句话。作为，天天发出言语，夜夜传出知识。他的话语没有话语，没有言辞。人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声音传遍天地，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他们中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像勇士欢欢喜喜地跑路。他从天的这边出来，绕行到天的那一边，没有什么可以隐藏，得不到他的温暖。耶和华的律法是完全的，使人心苏醒。耶和华的法度是坚定的， 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是正直的，使人心快乐。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能使人的眼睛明亮。耶和华的话语，或者是耶和华的敬畏，就是敬畏神的敬畏，是洁净的，能坚毅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是真实的，完全公义，都比金子宝贵，比大量的金金更宝贵，比蜜甘甜，比蜂王滴下来的蜜更甘甜。并且你的仆人也借着这些得到警戒，谨守这些就得着大赏赐。谁能知道自己的错误呢？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失，求你拦阻你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许他们辖制我才可以完全不犯大过。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你面前蒙悦纳。非常美的一首诗，值得我们反复不断的来念，甚至能够背诵的话尽量背诵。老实说，我背诵经文是最差的，前面后面可以背，中间讲到律法、法度、训词、命令，我就搞混了啊！那段是最难背的一段经文。有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承认，因为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是还不信耶稣的人，还不信神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承认，就是说，单单凭着我们人类有限的知识跟智慧，我们是没有办法证明神是存在的，我们没办法。同样的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证明神不存在，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神的存在。不然的话，今天在这个世界中就只有一种人，要不是全部都是信神的人，不然就全部都是不信神的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凭着我们有限的头脑证明存在不存在，所以我们相信有神的人呢，我们必须凭着信心相信神存在。同样，无神论的人也必须有信心相信神不存在。我曾经读了一个故事，就说这个故事有题目，就是说难道这个宇宙真正需要有一个原因才存在吗？故事题目是这样，这故事就有两个人好朋友，他们在一个森林中就走着走着，他就看到在一片片绿油油的地上看到了一个球，结果呢，这两个人呢就很确定说一定有一个人把那个球放在那里忘记带回家了。那这两个人呢，有一个是科学家，是无神论的人，另外一个呢是平信徒，就是基督徒，没有真正受过神学训练的，像我们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的平信徒。那结果呢，他们两个同时看到球，两个同时看到球，同时下了一个决就定论，一定有人把球放在那里。结果这个平信徒想到，哦，这是很好的机会，传福音的机会，他就问那个无神论的人说，如果这个球大一点的话，比如十尺这么大，不是一个小球，是个大球，你会不会仍然说一定有人把它放在那里？那个无神论的人说，当然会咯，一定有人把它放在那里。那结果这个平信徒说，那如果把这个球变成一英里这么大呢， 1 mile 这么大，你会不会同样做同样的定论决定？他说当然会，不只会，我还要好言 这么大的囚犯在这里，我要好好的研究。结果这个明信徒就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如果这个球像宇宙这么大的话呢，你会不会做出同样的定论？这无神论说当然不会，因为宇宙本来就在那里。这个就是反映出我们人的主观的成见，小球有人会放在那里，中球有人会放在那里，大球有人会放在那里，还要研究世界上最大的球，宇宙本来就在那里，没有人放在那里。这个是合逻辑吗？这个故事就是今天你我都要面临在这个不信神的时代的故事。可是对我们今天大部分的在这边的基督徒来讲，这个世界存在一个最简单、最基本、最荣耀的事情，就是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自己隐藏自己的神，自己显示自己的神。我们的神是自隐的、自显的神。也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愿意向谁显现他自己呢？他就向谁显现。他愿意向你显现，不愿意向我显现。他是自隐自显的神，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愿意什么时候向谁显现呢？他就什么时候向谁显现。可能是2000年前，可能是今天。时间由他来决定，他愿意用什么方式向谁显现呢？他就用什么方式，可能借着一个球，可能借着空中的飞鸟，可能借着野地的百合花，可能借着圣经神话，他用什么方式，他就用什么方式。他要向谁显现多少，他就向谁显现。多少神透过摩西是很伟大的一个人物，圣经的前面五卷书放出立民生都是摩西写的。摩西的一生120年，他老的他死的时候眼目没有昏花的，身体也没有衰败的。可是摩西在临终之前呢，他语重心长的对当时那些悖逆的应着景象的以色列人，也接着跟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说了这句话，在《生命记》29章29节最好记得，说隐秘的事呢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就是说神在神来讲有一些是隐秘的事，隐藏的事是属于神的，那有一些是明显的事呢，他要向谁显明呢？他就向谁显明，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我们的子孙，刚刚出去的那群人，为的是要我们能够遵守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那今天我们读的19篇呢，有一个人叫做卢易斯，他说19篇是整个圣经整个圣经中的150篇中，可以说属于头几篇最美的。当然，很多人喜欢10篇或者3篇呢，这19篇是150篇中可以头几名的。不仅是这样子，19篇呢也是世界上即使不信神的人所写的诗歌中也是最美的其中之一篇。神说话是这一篇的主题，就神要说话。那神说话的目的就是要把它向你我来启示，把它 的心意旨意向你我来启示，为的是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遵守他的话。然后很多圣经的英文的翻译本都会给这一篇一些名字。我举个例子，有一个翻译本说给这个名字说一个标题说神完美的启示，哇，这一针见血。就这个诗篇的目的是神把他的启示完完全全的告诉你，告诉我。然后有的翻译本说是神的创造和律法中的荣耀，哇，一针美。就说神的荣耀呢，要在他的创造中，要在他的话语律法中来彰显。那还有就是说，是神的工作、作为或者是手段，还有神的话，这个就是这一篇主要要告诉我们。我们要了解神创造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所以呢，你我都有思想，你我不是机器人，你我都有思想。人的思想很重要，人的思想很重要。我们常常说小孩子呢不懂得思想的，我们就说幼稚，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很疯狂的一些恐怖分子，我们说他思想是极端，是发了疯的。然后我最近慢慢步入所谓的我们所谓的老人痴呆的状况呢，我们的思想慢慢迟钝了，慢慢迟钝，要背这篇已经读了几十遍上百倍了还是背不出来，所以思想迟钝。人的思想是神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礼物，很好的礼物。可是所以因为神造我们有了思想，所以神要跟我们说话，要透过我们能够了解的范围来跟我们说话。所以所有的世界宗教中，只有我们的信仰是神是启示的神，神向你我说话的神，透过我们的思想。你不要以为这些写诗歌的人都是头脑笨笨的人，他们都是有思想的，可是他们的思想被神给控制住，神透过他们所能够了解的来告诉他们。所以在这个诗篇，这个大卫呢，有思想的人呢，神就借着他说神要对你我启示，借着三种的方法来向你我启示。每一个方法都是有成，就是渐进性，一步一步的。我们的神首先是借着创造来启示我们，借着他的创造，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神圣父，他是个创造主，世界上所有的都是被他创造，所有的创造都要来宣告他的荣耀，要传扬他的作为。神要借着创造，在这个诗歌中呢，这个诗人大卫呢，只借着天空的创造来形容，他不需要借着地上的，不要借着狗猫啦、熊啊、狮子，他不需要借着，他借着这个天空，我们一望无际这个宇宙的星河的创造。你如果最近看新闻的话，就发现又发现这个星球，对不对？第九号，第九个星球。人以为多聪明，人这个宇宙都看透了，发现宇宙外还有宇宙，这个星河之外还有银河的。我们所知道的有限，以为我们多了不起。神只当时只让大卫看到一样东西，就是太阳。看到太阳就够了，他从看到这个太阳就发现神的荣耀就在这里彰显。所以呢，这一个神的宇 宙的创造是没有声音，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虽然是这个样子，无言无语，无声音可听，可是这个创造是一个我们无法否认的一件事情。你我晚上只要抬头向天看，一定看到神伟大、神奇妙的创造。当然，有些在中国有些地方看不到，晚上看不到东西的，雾霾太厉害。到了美国又发现，美国的月亮是最圆啊，美国月亮真是圆，美国的太阳真漂亮。有的时候呢，你如果看晚上，有一次我们去看晚上太阳落下去的时候，那个角度啊，你还因为已经快要那个夕阳要西落的时候，眼睛还可以看，还可以直视。哇，那个像个月饼的那个蛋黄一样，好大一个，多美！是谁把它放在那里的？是石头撞出来的，撞这么美的一个太阳，我们天天来撞撞看。这是你我不可否认的，这个不只是你我不可否认的一个启示，这个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启示。所以这个作者呢，用了很多的动词，都是进行式的，比如说诉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不是说几千年前诉说一次，今天还在诉说，明天还要诉说的，等我们死了之后还在诉说的，是永远不断的在诉说，永远不断的在传扬。从这一天要到那一天，从这个晚上要到那个晚上，从太阳从这边出来要到那一边，都是不断的在做的，是永无停止的一个启示。当然这个启示也是个宇宙性的启示，无论你到世界海角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同样的太阳，你都可以看到。很可惜，人认为这个太平常，每天都看到太阳，没有了不起。所以呢，保罗后来说了这句话，说神的事情是人所能知道的，原来显明在人的心，因为神早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神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手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创造这个宇宙的太阳的这个神，你我眼睛看不到，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创造物，就借着这个创造物，让你我不可推诿，没有借口，没有借口。这个是神借着创造来启示你跟我。曾经有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苏俄的一个太空人，他在1961年呢，他是人类第一个到了外太空绕圈，他们没有登陆月球。美国是先登陆月球，然后这个人呢很有自信，一到外太空东看西看，说了一句话，说我看不到神，我在外太空敲门，没有神，没有太阳，看不到神，所以呢宇宙中没有神。哇，好厉害，就好像我如果今天跑到这个教会来看一看，我看不到奥巴马，没有奥巴马，我爸不在这里，神也不在外太空，神在所有的地方。结果有人就回应他这句话，说如果这个太空人想要看到神的话，很简单，他只要把太空舱打开走出去，他就看到神。了解我意思，他走出去就死掉了，他也看到神。 他要看神很容易嘛，你不要在那个太空舱保护着说我看到神，你只要打开太空舱把那个氧气拿掉，你保证看到神，因为你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因为我们死后一定看到神。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可是这个诗人呢，不只是告诉我们神要借着创造来向你我启示，那他在作诗的过程中是非常美的。他在第十九章的第六节，他说用太阳来形容，说太阳从天这边出来绕到那一天的那边，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隐藏，得不到太阳的热气。他就为底下这个神的第二个启示开始铺路，意思是说太阳的热气没有一个物不会被感染到。结果他接着就说，神的第二个启示就如同太阳一样，神第二个启示就借着神的话语来向你我启示。这里就是描述神就好像一个宝贵师、教导师，要借着他的话来启示他自己。他的话就是你我手上的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是神对你我明明确确的启示。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爱神圣经。我不相信，绝对不相信，我可以说到这么肯定，我绝对不相信有一个人说爱神却不爱神的话，我不会看到神。爱神的人一定爱神的话，因为神对你我的启示，第二个步骤一定是借着神的话。神先借着创造物向世人启示，结果神要借着他的话向特别的一群人来启示，特别的一群人就是你跟我。圣经的话是人被圣灵感动，把神的话说了出来。那这里呢，这个大卫很巧妙的呢，用了六个话的名词。当然这个名词我今天不仔细讲，因为它的名词有不同的含义，可是总归言之，就是说他用神用六个名词名称：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来形容神的话。他不仅用名词来形容神的话，他也来描述神的话语的一个的特性。他说是全备的、完确定的、正直的、清洁的、洁净的、真实的，他用六个来形容。那他不仅这样子，他还说用六种果效来形容：苏醒人心，使愚人有智慧，坏国人的心明亮，人的眼目存到永远，全然公义。他好像不厌其烦的用六种反复的来形容神的话，很奇妙的。如果你读圣经，你对圣经越来越有兴趣的话，圣经有的时候数目是很有趣的，因为六在圣经中是代表什么？代表人的数目，七是代表神，六是代表人。那六呢，就是在这边，我相信它是很有意的，因为神的话是要对人来说的，圣经是给人来看的，不是给动物来看的。圣经也不是给天使来看，圣经也不是给神自己来看的，圣经是给人来看的。神借 这真的巧妙的一件事情。那这边只有一点我要特别的强调，就是第十九章的第七节，使愚人有智慧啊，这句话常常使人困扰，就是说读神话的都是愚人，都是笨蛋，说不好听就是这个意思啊，愚人啊。事实上你们如果有英文圣经的话，他是说是 simple， 就是 make wise the simple， 就是说使简单的人有智慧。愚人不是我们想象中 IQ 很低的人，愚人是说一种人在神面前是非常的单纯的人，不是很天真的人，是一个人非常单纯，像婴孩一般的单纯。所以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情呢，像一些聪明通达的人呢，你就藏起来，你像一些婴孩呢，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耶稣讲婴孩这个字的时候，就是被翻，把旧约的愚人翻成婴孩。所以圣经宝贵到这里。当大卫说神的法度确定，使那个愚人，使那些简单的人成为更有智慧，也是使那些像在神面前像婴孩的人有智慧。求神帮助我能够成为一个愚人，成一个简简单单的人，读圣经的时候把我们的心打开，像一个简简单单毫不复杂的。因为你我自己要装作聪明的人，认为什么都懂的人，神的话语对你是隐藏的，你怎么敲怎么读都读不懂。只有神会向那些在他面前谦卑单纯像个婴孩的人，他的话语就要向那些人显现。哇，这个话语是这么宝贵，把人的心苏醒，使人有智慧，使人的心快乐，使人的眼目能够打开。这种有谁不要？有谁不要？可是第十九章第九节呢，耶和华的道理，或者是耶和华的敬畏，存到永远。我们到神面前不只是要像个婴孩，像个愚人，像个简单的人，我们到神面前领受神的道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因为敬畏神的人是蒙福的，会存到永远。最后说耶和华的典章，事实上耶和华的典章按照原文应该是审判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的审判，他会依靠他的话语来审判你跟我，他要用他的话来审判你跟我，即使他的审判都是公义的，神毫无不义。即使有一天我们到神面前，神就用他的话来审判你跟我，完全公义。结果这四人继续说，哇，比金子还有价值，还宝贵，还令我羡慕，比更多的金子都还羡慕，比蜜还要甜。神的话是宝贵的，是甜蜜的。这个是诗人告诉我，有些人，你我在这个我的世代中，我们都想要找到一本 How to Know How Book。 那前阵子有一些人都写一些书，叫做什么“当你”，对不对？啊，什么什么“我当你”，我叫你什么啊？ 就是说这个书呢，连那个笨蛋呢一读都会的哦，是 cookbook， 我告诉你，再笨的人读这本书都会是第一名的厨师。那以前我做电脑的时候呢，也有啊，我们那个时候写的程式，比如说是一个电脑语言叫做 Java， 那有人就写个书 Java， 我告诉你，你再愚笨的人读这本书，一名，或者是甚至有 Bible for Dummy， 哇，我要读那本书，这样说愚笨的人读那本书就是变成圣经权威了。Bible 圣经给愚笨的人，有这种书。那事实上呢，我们想想看，我们都在寻求这种书，寻求一些专家。有些人就说专家怎么说，专家说不能吃隔夜菜，不是没在啊，有专家说这个，专家说这个。那我们要了解，我们基督徒一生中是这本书中间有一个专家，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世上的书专家会过去，以前我读电脑的书每隔几年就换掉，那专家呢讲了几年都淘汰了，没有专家今天还活着。那当我们知道了这本书之后，我们要问一些问题。当我来到这本书的话语面前的时候呢，我是要得这个书的东西给我做参考，高兴参考一下，高兴就算了，哇，什么话多困难，不要听。我们还是因为我今天读了这个神的话呢，是当作是个命令，把我的生命愿意顺服来改变，因为我听从了来改变，还是做参考。神的话不给你做参考，神的话也是命令，我们要去做。还是说我能够拥有一本圣经，我们今天读智学的时候我带了一大堆圣经，现在的人很多圣经不是拥有一本哦，拥有很多。我们是拥有圣经呢，这本书呢，还是让圣经拥有了？神的话如果只给你做参考，你可以天天换圣经。若神的话让你遵守的话，你要让圣经来拥有。神的话还是只是让我们嘴巴说说而已，口头上来讨论讨论，还是我们的生命愿意想主？所以这个诗人大卫这么厉害，他讲了这些之后呢，他立刻说十一节，况且你的仆人因为这个样子受了警戒，因为你的律法、你的法度、你的训词、你的命令、你的道理、你的典章，你的仆人拿到了，不是参考，我就受了警戒，我守的这些我一定有赏赐。我让神你的话拥有了，我一定有赏赐。所以神就借着创造启示他自己，借着他的话语更加的启示了他自己。最后神要借着救主耶稣基督来启示他自己。神是一位救赎主。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宗明义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或者多次多方的启示我们的列祖，就在这个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了我们。耶稣基督是神启示中的启示，他从创造之前就有，他是神的话道成的肉身。所以耶稣的启示就从十九章的十二节到了十四节。所以你我要了解，我们必须 要跟这位神有这么亲密个别的关系，创造全世界上的人都看到神的话呢，有些信主的人也读，不信主的人也读，参考参考多很多。可是那些都不能使你得救，唯有当你像这个诗人所说的，耶和华你是我的磐石，是我的救赎主，神的启示在你的生命中才完全。神不甘心只是让我们看看太阳欣赏欣赏，神也不甘心让我们读读神的话参考参考，神要我们能够来面临一个问题：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的救主？是不是我的救主？神对人的启示，我再重复讲，是透过我的思想，你我一步一步的来。可是到了最后呢，当我们必须要降服在神这个伟大的启示、神伟大的话语下的时候，你我就会发现，你我都是个罪不可赦的罪人。当我们打开神的话的时候，不是做参考的时候，是我们为自己读的时候，你一定要读到自己的错失。所以大卫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谁能？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我那些罪孽还没有发生之前，就求神你来赦免，求神你拦住我，不要犯那些 rebellion 任意妄为的罪，求神你让这个罪不再辖制了我，那我才能够在你面前做个完全的人，我不会犯那些大罪来。”这个是神启示的最终的目的。我们基督徒不是说自己卑贱自己，说啊，我们都是罪人，罪人，罪人，罪人。我们是有盼望的罪人。世界上那些人是没有盼望，他也在最终都不晓得，他还在最终享受的，是没有盼望。神的启示对他们没有用。那当我们有盼望的人，我们真的需要借着这些。圣经新约中，尤其是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东方博士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东方的博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他们在东方的时候，每天就是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照样的工作，照样结婚，照样的生子。是不是？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的职业可能是忘心的，对宇宙有好奇感。可是他们有一个渴慕，要有什么样的神，他不晓得。希望那个神呢能够启示给他们。结果神真的向他们启示，是不是？神就借着一颗星星，哇！是他们看到那个星星，说：“哦，这个星星。”真美，这个星星不是凑巧被放在那里，一定是有一位全能的不知道什么放在那里。结果越看那个星星，信心就一直向他们启示，就看到星星在那边走动，他们也走动，是不是？就走着走着，长途跋涉的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创造物。启示了他们，带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就到了耶路撒冷，他不是说哦，你们这边图书馆有什么东西参考参考，有没有关心家参考参考？没有，他们就立刻到了什么耶路撒冷，去问一些圣经专家，你告诉我神的话有没有任意物的启示？就那些圣经专家好厉害哦，当然了，在伯利恒嘛，背都背得起来，小孩子都知道。不过呢，我们是做参考参考，什么话语我每天都背，参考一下。啊， 可是这群人不是一样的，他就打他心中，哇，真在伯利恒了，我再走再走，就到了伯利恒，是不是？结果那个心呢，就带他们遇到了耶稣基督。一个真正谦卑、愿意被神来启示的人，神会借着创造物，借着神的话，带领到救主的面前。结果这些人就立刻看到这婴孩，谁会跪拜婴孩？会跪拜一个穷人家的婴孩？你要我去跪拜英国女皇的所谓的那个孙子啊，我可能还会跪拜，对不对？你会叫我去跪拜一个贫民窟的一个婴孩？谁会？就这一群人，博士有学问的人，就跪拜了那个他们的救主。他们回去以后，生命不一样，他们不是走原来的路回去。这个是再明显不能明显的例子。所以呢，神的启示是如此告诉我们。所以圣经到了这段，到了最后，是大卫说：“愿我口中的言语，愿我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永远。”大卫本来是看太阳，他倒看神的话，他看到了救主，他真的与神面对面。所以他才说，在你的面前，像馨香的祭物，蒙你悦纳。这个是多么美的一个事情，是神要启示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希望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神的启示。如果我们说神创造的启示，是我们的视野看到，感谢神，今天我们这里眼睛没有瞎子在我们当中，所以我可以说，我们凭着眼睛看到神创造的启示。可是神的话语启示，我们可以说是言语上，不是嘴巴也听到了。可是到了救主的启示呢，是把这个视觉跟这个言语混在一起。因为圣经说耶稣是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耶稣的启示是把视觉的跟话语的连在一起，是启示中的启示。如果我们说诸天是述说神的荣耀的话，我们可以说圣经是述说神对你我的恩典，然后耶稣基督是又述说神的荣耀跟神的恩典。是耶稣满有荣耀，满有恩典。这个是神要借着他的宝贵的话来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启示。啊，真的求神帮助，让我们无论我们今天晚上回到家中夜深人静的时候，不妨看看这个免费的天空，看一下，思想一下，这天空哪里冒出来这么漂亮，每一天的色彩都不太一样，撞出来的也蛮厉害，撞毛还不断的撞得出来，持续的变颜色，这是太厉害了。那个信心比我信心还要大，那种人的信心是全世界信心伟人，能够相信太阳是撞出来的，就是太佩服。我在题外讲一句话，就是要结束，就是说，你们知道一个叫做Hawkins 的，很有名的，可以说是继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生下来就是残障，他都是用机器讲话。Hawkins 绝对无神论的，厉害，很聪明，蛮有智慧，聪明的人。他最近 人类会自己毁灭自己。我说百思不解，如果人是撞出来的毁灭 ，so what？ Big deal。人如果是猴子跑出来的话，毁灭就是毁灭嘛。你到这个地步还跟我讲，你担心人类会毁灭，这是告诉我什么意思？谁给你这个观念说你会担心人类会毁灭？一个撞出来的东西，你会担心出来之后怎么样？所以很奇妙的，我百思不解，这么人在人的当中是从佼者之中的佼者的人，他得到的启示是什么？他生命中缺少一个真正的启示，就是主耶稣的启示，他才了解原来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人有一天死的时候要面临他的审判者，他才担心的。否则人死如灯灭，你会为那个将长的灯火来忧愁吗？明天再换一个灯火有什么了不起呢？啊，真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时代的人是这个样子，可怜在这么聪明的人看不透其他人，更不用说。所以求神让我们像愚人，能够谦谦卑卑、简简单单的来到神面前，说：“神，我是个罪人，求你饶恕，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神你的面前蒙悦。”好，我们在天上的。